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种，龙清八气清无垢，光尊常无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主要是所有的中观当中呢，作为一个根本，或者说抉择的呢，是根本慧定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境界。那么觉得根本慧定的境界，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菩萨通过他的根本智照见的诸法实相和这样一种这个究竟实相呢完全一致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总是处在一种虚妄分别当中。那么如何来消除我们的虚妄分别，安住在这样一种本然的法界当中呢？也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本论的一种最初的一种条件，最初一种基础。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正见，我们逐渐去安住的话，就有可能真正的现前这样一种这个即万法的本来实相。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学习呢，虽然说一切众生了之不了之，证悟不证悟，本身就安住在这样一种实相当中，但是呢这个里面也有一种虽然有而了不了别的这种差别。那么有而了别呢，像这样的话就属于圣者的境界，那么有但是不了别呢，属于是凡夫的境界。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差别的。因此说呢，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中观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知道，实际上呢我们本来处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处在这个境界当中。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通过修学将我们的这个虚妄分别念逐渐逐渐的这个清理掉，然后呢现前本来一无是就说是完全都是一无所有的这样一种本来状态。那么在这个二十七品的学习当中呢，现在学的是二十一品的观尘坏品。尘坏呢作为这个法之一，那么实际上众生对它也是极其单着的。因此说呢，我们要通过理证的方式来了知所谓的尘坏呢也是就是说不存在的。那么通过观察尘坏，实际上也可以类推一切万法都是一种本空的境界。所以说呢，在很多注释当中也曾经讲过，实际上呢如果你能够精通中论当中的任何一品，都能够精通一些万法的空性，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根性不一样的缘故，意思说呢从27个角度的进行分别的阐释。那么如今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讲到了通过这个周破存在的能力这个科判。那么这个呢也有两种能力，一种能力是限量的能力，一种能力是比量的能力。其中呢限量能力呢，就对方认为那么这个法的成坏是存在的，因为限量可见的缘故。那么这个呢已经做了观察，实际上凡夫的限量只能够就是说限量见到一些分明念的境界，一些世俗当中比较粗大的这个生灭可以见得到，而就是说是在世间当中比较微细的刹那生灭呢，实际上众生是看不见的。然后呢就是说一切万法本身存在的空性离析的这个境界呢，众生是看不到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光明的本性，众生也是看不到的。当然呢就是我们说凡夫人有限量见，那么圣者呢也有限量见。但是这个圣者这个限量见，圣者的这样一种限量见，这样一种法性呢，它并不是通过眼根去看见的。实际上虽然有一个限量见的见字，但是并不是通过说眼根去见。真正的是圣者去见法界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智慧去安住通过智慧去安住，并不是通过眼根。眼根呢它能够见色法，耳根呢听声音，这个方面都是世俗当中的一些作用。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本来的空性这些就根本就根本没有办法发生的作用。所以说呢实际上圣者见法界的时候呢，也是说现前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智慧的了别，或者说安住在这个法性当中，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现见。所以说圣者的现见呢是通过智慧去现见，凡夫人的现见呢是通过诸根诸分别去所谓的现见。所以说二者之间呢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实际上差别非常巨大。那么通过了知的凡夫人所有的虚妄分别念都没有办法了知这个法性，没有办法了知圣意当中的实相的时候呢对方也通过比量想要成立。所以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破比量之能力分二。一，以无声而破，二，以太过而破。那么通过比量呢，就是通过其他的一种推理，通过其他的根据来了知成坏是成立的。对方呢限量不成，就通过比量想要成立成坏。那么下面两个科判当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以无声而破。无声而破下面两个颂词呢，一个呢是通过破法和非法生不生而破的，第二个呢是通过自身他身等进行破词的。 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此这个法和非法方面呢进行观察。法不从法生，不从非法生，非法亦不从非法及法生。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首先是我们介绍一下对方的观点。那么对方他就说是前面不是说科判当中讲以比量能力嘛，啊，通过比量的安立一个能力。那么到底对方是通过什么样的比量向安立这个成坏呢？他说是成坏是存在的，因为呢就是说的啊成坏的这样一种所依这个法是存在的缘故。那么当然针对这个问题的前面呢已经讲过，以观察能以所依而破这个方面呢和此处有关联，但是呢就是说是不一样的地方呢，侧面不同的地方呢，就说此处主要是遮破存在的能力，前面那个就说是遮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说进行宣讲这个宣说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存在啊人还自信存在之理，你认为成坏存在呢实际上是对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的存在所害，有这样一种这个从这个侧面案例的。那么此处说他的这样所依呢，是对方安立成坏的一种根据，它主要是一种能力，破斥他的能力。所以说此处呢，他虽然对方也提到了说成坏它存在，因为有法的所依的缘故啊，和前面呢实际上并不重复的。那么对方提到了法存在的缘故，那么有存坏，那么所以说我们就要破斥他的能力，破斥他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观察这个所谓的法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存在呢？那么就是说法存不存在，观察可以有很多方式的观察。那么此处呢，主要是通过就是说这个法是无生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破斥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可以从法它的果，有的时候从法的本体等等很多方面来破斥。那么现在呢，主要是从它的法的无生来破。那么从法的无生来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样一种法如果真正存在的话，它到底有没有生呢？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法不从法生，不从非法生，所以要从法的角度来讲呢，它也不是从法自己产生的，也不是从就是说是这个法之外的这个非法而产生的。那么这个再从反方面来讲呢，非法呢也是不从非法和法产生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继续的去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含义。那么仔细分析呢，就可以开显这个宋词当中的这个隐藏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是在这个法这个宋词当中呢，它包括了从平时我们最初大的分别念乃至于根本会定境界之间的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就是说在学习这些宋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智慧只是初显的这样智慧呢，也许只能够从字面上去了知一下它的含义。但是如果随着我们的智慧的不断的增进，那么看到这些宋词的时候呢，就一步的都可以了知他所描绘的不同的这个状态、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当中的这个意义。所以说如果当后面呢自己的智慧非常圆满的时候呢，已经证悟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宋词来对自己的证悟做一种印证，这些都是可以啊。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宋词当中所表达的这个圆满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智慧就没有圆满没有成熟的话，他就看不到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所全意义。因此呢，为什么上师也经常告诉我们说经常看书经常有思维呢？实际上就通过不间断的去这个看，不间断的思维，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宋词所表达出来的一种这个各种各样一种不同层次的这个意义呢，都可以有所通达。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学习佛法，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佛法的意义从浅到深的一种不断的接受的过程，而这个方面的一个过程是来自于自己的智慧的不间断增长。那么如果智慧不间断增长之后呢，我们对于法义的这个了解越深，那实际上对于这个世俗的层面它的真相了知的也就越透彻。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对于打破一些世间的庸俗的执着啊等等，实际上是有非常巨大的帮助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看书的时候，反复要认真的去深入体会的去看他的这个宋词能够表达出来这种含义，对我们的智慧的增长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就下面就是讲了这个法不从法生，那么这个法呢可以理解成这个有实法，非法呢就是理解的无实法。那么就是说首先我们就说法是不是从有实法而产生的，或者说呢法是不是从法自己产生的，法不可能从法自己产生，因为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是不合理的缘故，自己没办法对自己起作用。因此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法不从法生，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者就是说法不成法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法字呢，它就是讲到了这些国法。 那么第二个法制呢，不从法生的法制呢，这个就是讲因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法的这个因，如果是这个法的啊，就是讲因缘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法不是从其他的有实法的因缘当中产生的。那么为什么不能从其他的有实法的因缘当中产生呢？那么可以分析，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这个有实法的因缘本身也不成立。啊，它本身也不成立。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以种子生苗芽的这样一种比喻的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种子可以生苗芽，这个种子是属于一种有实法。但是我们就说真正分析观察的时候，这个种子的本体到底有没有办法安立呢？我们说这个种子法的本体它自己都不生，真正分析观察的时候它自己都不生。如果它自己都不生的话，又怎么能够生它呢？所以说我们这分析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种子法，这个因缘法啊，就说是这个不可能真实安立。如果这个因缘法本身不从安立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个果法怎么可能从一个不存在的没办法啊，就是安立自己生的这样一种因缘法中产生。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法不中法生，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就是说它的这个因缘上啊，因缘法本身不存在。因缘不存在的话，它就没办法安立自己，自己没办法安立，没办法生它。说这个就是一种法不从法生的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那么或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呢，法不从法生这个因缘法，他就说不管是从他的这个种的因缘还是从他的这个分别的因缘都不可以安立。也就是说比如说种子生苗芽当中的时候呢，种子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然后还有土壤啊、水土啊、粪便啊等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助缘，有主因和助缘合合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苗芽就可以产生。但是呢，就是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在每一个因缘当中都没有办法产生这个苗芽，也就是单独的因缘都没办法产生。那么这个是讲它的这个分别的因缘当中分析的时候没办法产生。那么合合起来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产生的。那么这个方法分析的时候，就是从它的种别的因缘，就前面讲第一品的时候呢，也就讲从它的种别因缘当中不可能产生的这种道理。所以说我们就说第二个分析的方式呢，主要是从它的这个因缘生果的时候呢，种别因缘无法生果，从这个方面安立的。那么第三个分析的方式呢，法不从法生呢，也可以实际上略说呢是从第二个颂词略说，第二个颂词要讲四生。那么就是说我们说从生的方式来讲，那么这个法它生的时候是从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哪一种方式生呢？实际上就从哪一种方式都没办法产生。所以说第三种方法就是讲法不从法生呢，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没办法从四边生啊，从四边的这个生的方式也无法安立的。那么第四种观察的方式，我们就说观察的时候的因和果之间接触不接触都不生。那么又说如果说因和果接触而生呢，那么因和果就成了一体了。那么如果说因和果不接触而生呢，那么所有不接触的这样一种法都可以生，就成了因果错乱。所以说法不从法生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呀，就从接触不接触从这个方面的观察分析的时候呢，仍然是没有办法安立的。然后呢就是说再进行分析第五种情况呢，就说是这个法不从法生，这个果法在因当中已有而生呢，无有而生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没办法安立的。如果说这个果法的因当中已有了，就不必要生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果法的因当已经有了，就已经如果已经有了不必要生，如果没有的话永远不能生。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所有的不生的道理，在所有前面诸品当中都已经详细的这个解释过，只不过我们把这些因汇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体会一下这个法不从法生的它的这个深度，实际上是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去真正了知有一个实有的法的产生的。这个方面也是没办法产生。那么第六种没办法产生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说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从三世的角度来讲，过去的法、现在的法、未来的法，像这样的话都没有办法如实的产生。或者就是说呢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因和果是前后次第的也无法生，因和果是同时的也无法生。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可以从很多很多的侧面来观察你这个法所谓的这样一种法的安立到底是怎么样生的。从这些方法，当我们只是一种略说如果广说了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诸法不生的根据都可以讲，但是因为这些很多理论以前讲过，详细的解释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必要再重复去这个解释它里面的这样一种内容。我们只是知道实际上有很多很多侧面来观察这个法不生的道理，这个方面就已经足够了。好，从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法呢是没办法从这个有实法的因当中产生的。虽然就是说在名言当中说这个有实法作为一个因 啊，然后呢，它可以产生后面的果法，不管是从这个外面的色法的因而言，比如说种子生苗呀，像这样外面的色法的因而言，还是从这个心法啊，就是说自己的心从前面的心产生等等，从这一方面的心法而有色法的产生啊，实际上呢，都是没办法安立一个实有的身的。那么既然这个法不从有识法而产生，那么这个法可不可能从非法中产生呢？那么前面讲这个法呢，就是讲有识法，非法呢就是讲无识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法，这个果法啊，既然不可能从这个有识法中产生，当然就更加不可能从非法，也就从无识法中产生。无识法就相当于是这个不存在的法。那么如果说这个法可以从无识法中产生的话，就相当于说这个法可以无因生啊，可以从无因当中产生。但是呢，我们就说，如果从无因当中产生的过失是更加严重，更加就是说重大的。因此说，没办法说这个法呢从非法当中产生。那么如果说要安立的话，勉强可以说这个法可以从有识法的因缘当中产生，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法是从这个非法当中产生，从无因当中产生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最下列的观点，的确是无法真实安立的。没办法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就从无因当中产生。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呢从佛法的观点来讲，从成住快空的这个观点来讲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世界的这个形成的时候呢，应该是按照从空当中，从虚空当中产生的。那么从虚空当中产生，那么是不是从无因产生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安立成住快空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咳咳，那么就说，那么这个一种这个成劫，它的前面呢是一种空劫啊，什么都不存在，一大虚空而住嘛。然后呢，从空当中开始逐渐的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显现风啊，显现这样一种雨啊等等，逐渐就可以产生。那么这个是不是一种从无因当中产生的一种例子呢？实际上这个不是从无因当中产生的例子。就小乘的观点来讲的话，他认为呢，实际上这些这个很多这样的微尘呢，它是漂浮在坏劫的时候呢，这些微尘无分微尘呢就漂浮在虚空当中，散在虚空当中，然后呢就是说在成劫的时候，通过有情的业力把这些这个微尘重新聚集，然后就开始显现这样一种世界啊，有一个基的。那小乘的观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从其他一些观点来讲的时候呢，虽然这些设法已经彻底毁坏了，大乘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安立一个无分微尘，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因，这个成因是什么呢？这个成因就是讲有情的业力啊，有些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能不能够显现，怎么样显现，显现的时间的长短，实际上都是通过有情的业来进行这样一种这个进行就是说调配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有情存在，有情的业存在，那么有情的业就会发生作用。因此说呢，当它的时间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通过有情的业逐渐就可以形成就可以形成这样一种这个三皇大帝啊，形成一些七识间。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显现看的时候呢，并没有这个在成劫之前似乎它是一个虚空一样，没有其他的因。但是呢，虽然没有外在的这个因，但是有情的这个因，有情界的这个因呢，实际上是存在的。它通过有情界的这个业力如是的可以显现。所以说也不是说这个无因产生。还有呢，就是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中观中在比如说入中当中讲了，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那么从空性中亦得生，是不是此处所讲的不从非法生当中无因的过失呢？实际上我们就说，从空性当中产生和从没有当中产生，实际上这个完全是两种概念。那么因为就是说在此处所讲到了这个从无思法当中产生，相当于无因生一样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主要是就是讲到了这个一种实有的不存在，一个实有的不存在就像虚空一样啊。像这样的话，从这样一种这个什么都没有当中产生，因为这个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是众生的一种虚妄分别念的安立一种状态呢。所以说如果这样一种什么都没有是实有的话，那么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任何法。那么如果能够产生的话，当然就会变成一种无因产生的果实。而中观中说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这个空字呢，它是讲到的离系的意思啊，离开一切的系论，离开一切系论，在任何法都不存立有无是非的这样前提之下，才可以因缘和合。那么如果说是存在任何一个有边无边的这样实有的状态，这样都是没有办法聚集因缘的。只有在不存在有、不存在无、不存在是非的前提下，任何系论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缘起 啊，才可以真正圆气，因为它并没有偏堕在有边、无边任何一边。如果偏堕在有边当中呢，已经有了就无法圆气了。如果偏堕在无边呢，啊，如果真正的一个无也无法圆气。所以说呢，中观中的这个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就得生，它是完全在离系的角度，离开一些边系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呢，因缘可以具备，因缘可以合合。所以说，从空性中一得生的这个意思呢，和此处所讲的意思呢，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所以不能够以这个来推度说中观中的空性中产生是不是有这个过失呢？完全不存在一点一丝毫的过失的。那么就是说讲完了法不生之后呢，下面就复述一下非法，或就是说从这个法生它是从正面讲，非法不生呢也从反面再一次论证，从彻底的方式进行破斥。那么既然法不从法生，不从非法生，那么非法生不生呢？啊，这个方非法就是无实法。那么我们说无实法实际上也不生的。那么为什么无实法不生呢？非法亦不从非法即法生。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无实法，它也不从无实法生。那么为什么无实法不从无实法生呢？因为无实法都是就是不存在的法，那么就是说两个无实法都是不存在的法，所以说呢，就不存在的法不可能产生不存在的法，就像虚空无法生兔脚一样。或者虚空无法生虚空，或者虚空无法生兔脚一样。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两个不存在的法非常之间是没有办法发生作用的。而且两个不存在的法呢，就说是这个前面这个非法不能作为果，后面这个非法也不能作为因。而因为就不存在的法是没有因和果的安立的这个基础的。所以说非法不从非法生呢，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这个非法能不能够从法而生呢？这个法就是有实法，也就是说以一个有实法的作为因，能不能够产生一个无实法？以有实法作为因是无法产生无实法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前面讲过，你就对于一个不存在的法，你纵然寄予了无量亿的因缘，也没有办法使一个不存在的法产生出来。就像就是你不管再继续任何多的因缘，也没有办法让死女儿出生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这个非法，他这个无实法本身是不存在的，本身不存在的法，你即便再继续了再多的因缘，也没有办法让一个真正的无实法产生。所以说像这样的非法也不从法产生。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对于这个法和非法不产生呢，就做了观察。那么前面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呢，是把这个法呢理解成有实，把这个非法呢理解成无实法。那么在上次的注释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样法呢实际上是讲成坏的成，非法呢是指成坏的坏。那么如果是把这个法和非法理解成成坏的话，那么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法呢是不从，或者说这个成呢不从成生，也不从坏生。那么这个坏呢不从坏生，也不从成生。所以说从这种分析的时候呢，从成坏的角度呢理解也可以，从有实无实的方法理解呢也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呢，实际上我们就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成坏呢这个不存在。那么就像前面我们提到一样，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对方主要是想要以法来作为成坏的这个基础。那么如果说这个法可以安立呢，它成坏就可以安立。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分析呢，已经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已经破掉了，不单单是把法破掉了，附带呢也把非法破掉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讲在破法的时候要把非法进行观察呢？比如说后两句非法也不从非法即法生，实际上这个方面是对于一个法的一种最彻底的观察。不单单是就是我们正面观察法，附带于把非法破掉，因为非法从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属于法的一种。当然，很多众生不会执着这个非法，它是一种真正能够起作用的法。但是有一些众生呢，他能够执着这样无实法，它也是法。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把这个法从有实法的角度进行观察破斥，这个有实法不生；那么进一步的附带呢，把这个无实法呢，这种法呢也观察，它实际上也是不生的。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所谓的法的概念做了一个最彻底的遮破，我们就没有留下一点点的这样一种尾巴，然后呢让其他人去执着。因为有些人他就说是虽然对有实法他就说是这个没有执着，但是他对无实法可能还会有执着。所以说龙树菩萨在破的时候呢，干脆就把法和非法一起就破掉了啊，就是让我们就再没有什么可以执着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就可以一破到底，就把法和非法一破到底，做最彻底的遮破。 那么如果做了最彻底的遮破之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法和非法的一个所依不存在的话，那么如果这个法也好非法也好所依不存在，那么成和坏又如何真正能够成立呢？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它这个比量的这个根据呢，它是以这样法和非法来作为安立成坏的因的，它的这样一种基础的。我们如果把它这种基础完全摧毁掉之后呢，他想要在上面安立一个成坏的观点，那是绝对没办法安立的。就好像呢，你要依靠一堵墙来画这个壁画，那么如果我们把这堵墙完全摧毁了，你这个壁画就无法安立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法和非法的方式呢，破掉了这样一种成坏。